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这是新的一天，2025年6月4号星期三，在夏天的早晨7点31分，向您说声早上好，问声早安。星期三有文慧在这里，诶，平时呢狮子吼呢一定比文慧还早出生啊。那么今天呢只有文慧一个人吗？因为万峰老师又去旅游了，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又开启打开盲盒猜盲盒的时间。那么大家猜猜今天会是谁代班呢？那给大家3秒钟时间倒数，3、2、1。好，猜到没有？有代班小王子之称的。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琴弦。
我要告诉
我做不了狮子，但是我要做老虎。
哎，
哇、wow、
你大概老虎也需要去学一学。
没有，其实我早上真的不能够那么大声，我是很佩服万峰哥啊、嗯、每一天用这个狮子吼的功力啊，
嗯，
来令所有听众家人哎醒一醒这样子啊。
是，有人已经开始跟你打招呼了啊、
嗯、
说贤哥。是的，就是琴弦老师。
早上好，早上好。
对，今天代班是琴弦老师啊、嗯、明天呢是不是他呢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还在排班啊。那万峰老师呢就让他呢这个到外地呢去走一走吧。他呢如果不到外地走一走呢，我怕他在这儿呢会闯祸
啊。华根弟兄呢在第五空间说呢，正羡慕这个万峰主任哈、
哦、
啊，我呢对我来讲呢，我就不单只羡慕，还有带点妒忌
哦，
更加带一点恨，所以就羡慕妒忌恨都有了。
好，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呢多一点的给予我们琴弦老师呢一些的鼓掌吧，掌声。
代班王了，我真的。
对，然后还有呢多跟他互动吧，让他的心里能够稍微的平衡一下。
大家快来第五空间安慰我哈、啊、因为呢万峰放3次的假，琴弦也放不到1次啊。所以但是啊琴弦呢很快就可以放假了。
对、嗯、那因此呢真正呢轮不到你羡慕妒忌恨、
啊、
应该是文慧
当然这个一定是你哈。
对，
所以我们都很想你有机会的话休息一下、
哎、我也希望啊、嗯、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要配合的嘛、
嗯、
对不对、啊、
那容许琴弦呢讲一下，今天呢除了是琴弦代班的日子以外呢、
嗯、
也是一个呢特别的日子，是属于琴弦还有一众喜欢跑步的朋友的。
哦，今天马拉松日吗？
啊，今天呢是一个名叫全球跑步日的日子。
哦，那你今天会怎么样庆祝呢？
啊，今天
跑个几公里
啊？今天会跑步的，但是还没有想到怎么庆祝。其实呢这不是特定在六月四号的一个全球跑步日，这次呢每年6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三就是全球跑步日、
哦、
那今年呢因为第一个礼拜三在今天啊6月4号，所以就是这个跑步日。
好，
那原本呢就是由2016年呢由美国发动的，现在呢、嗯、全球推广了，所以今天是一个跑者的日子，高兴高兴哈、嗯、
但是外面那么热、嗯、今天跑步的话
所以是晚上跑了，而且跑一点点就好了。我们 们跑完就吃饭
了。好，那想庆祝是吗？
对对对，
吃饭。
那讲一个关于跑步的新闻吧，可能比较少讲了。就是呢，清华大学呢有一位学生，那他呢最近参加这个1万公尺的这个跑步比赛啊，就打破了全国的记录，也是中国第一名跑手呢，能够把1万公尺就是10公里呢跑到28分钟以内，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成绩啊！
又是学霸，又是跑霸啊！
对啊，清华跑者啊！
对，厉害了，厉害了。那原来呢，今天就是我们秦贤老师的日子，所以呢，你看
也可以是大家的日子
啊、哦。你是跑者嘛？哎，盟约、啊、盟约赶快呢，
盟约赶快
哎，在第五空间冒泡，
对对，
跟秦贤老师呢互相呢这个说一说，今天呢全球跑步日要怎么庆祝啊？那今天除了是跑步，我们可能要有点计划，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跑步啊。
对对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从来没练，那今天可能就是
其实运动一下就好了。
对，就是动一动呢，
动一动，
告诉你动一动。另外呢，我们呢这一个钟头的节目呢，也有教会年历灵修，
是
还有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今天会介绍一个大人物的亲友。
哦，大，其实我觉得他也是。
他不算是大人物，但是呢，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所谓的大小，哎，可是呢，可能呢，因为有他弟弟的出现，
啊、对对对，
所以你的目光呢都是
投放在他弟弟，
对对，那么就忽略了他。今天会说说他，可能有些人已经猜到我说的是谁了。然后接下来呢，前两天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些呢跟孩子们有关的时事新闻。
对
对，时事新闻。
对对对。
那么今天跟明天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呢，就是怎么样教养孩子，特别是现在的孩子真的是比较难养。为什么呢？因为资讯发达，他们可能呢人小鬼大，那么我们怎么跟他们相处呢？好，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这周要背诵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2章3节，我们继续来查考经文当中的一些词汇啊，其中的含义。还有呢，要带导的事情，请赶快呢放上来。今天呢是由秦贤老师呢带领大家呢一起来祷告的。好了，今天呢虽然是全球跑步日啊，谢谢秦贤老师给我们一个动一动的理由。
对，
但是我们今天呢也要说一说呢吃方面也要配合，对吧？
当然呢，通常都说7分饮食3分运动就是你健康的秘诀了啊。
对，千万不要呢跑了1公里之后呢就吃了3个钟头的东西。
惭愧惭愧，有时候秦贤
不是说秦贤啊，你不要对号入座。
对对对对对。
好，
那今天分享什么呢？
哎，因为立夏之后呢，开始看到呢很多的水果图案出现了，特别是荔枝。
哇，
对，那么南方这边呢有一句话说一担荔枝3把火。那营养师就说呢，很多时候呢这个特别是初夏荔枝刚出现，哇，就拼命的买荔枝来吃了。吃荔枝真的好甜啊，难怪呢杨贵妃呢会喜欢吃荔枝。但是吃完以后你就马上发现头晕啦，喉咙呢干疼啦，眼皮呢还肿起来了啊，脸上呢还长痘子了。
是，
哇，这些
都说是上火的水果。
对对，那为什么会上火呢？现代医学就认为可能是炎症或者是低血糖。为什么呢？因为荔枝呢它的糖分呢高达 16.6%。
这么多的？
对，
这么高的、哦、
对，它应该是水果当中糖分很高的，是西瓜草莓的2.5倍。
哇，
所以呢这个荔枝的糖分呢如果我们吃太多就一定会摄入过多，那就会呢促进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糖分的代谢呢就会消耗我们人体里头的 B 族维生素。所以呢当 B 族维生素一降低，就会引起呢长痘子啊，还有口腔溃疡，就是口角炎。
是，
另外呢荔枝中的这个糖分是果糖，
对，
不能够被身体直接的吸收利用来换取呢这个我们的身体机能所需要的营养素，所以呢在这个消化的过程就长了，容易导致低血糖，因为你的身体要有能量呢去消化这个果糖。建议一天吃荔枝10到15颗、
哦、
然后呢
感觉好多。
对呀、啊、因为通常民间就说不要吃 超过三颗。
对对对对，我也是听这个说法。
对，现在告诉你可以十到十颗。
可以吃这么多，原来。
还有不空腹吃荔枝。
哦。
还有孩子抵抗力比较弱的。
嗯。
还有胖胖的。
啊。
另外，
糖尿病
患者。
糖尿病不能吃。对。
对，低血糖，还有口腔溃疡的。还有呢，你的牙龈已经在肿痛了，这些人就请你暂时呢，眼睛吃就行了啊，嘴巴不要吃。
对，所以那荔枝呢，就是每逢到夏天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水果啊，
就是。
记得呢，我爸呢以前呢从深圳呢就拿来很多很多，每一次呢到这个夏天的季节的时候呢，他就说到农庄去买啊，然后买了很多回来。
哇！
但是我就听说，就我曾经吃过很多，有一天啊小时候啊，然后就觉得喉咙很痛，
是
之后我就不吃那么多了。
那这个秦贤老师好样的啊，这个汲取教训，所以呢今天跟大伙儿说，大伙儿也要记住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肯定圣灵已住在心内。罗马书八章九到十七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若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是要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
昨天的信息提到，因着在基督里以圣灵为念，信徒就可以战胜罪恶的诱惑。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指出，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但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圣灵已经住在心里呢？另外，除了基督和圣灵，今天的经文在八章十一节还提到一个角色，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指的就是圣父。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七节说，在基督里的人有一个新的身份，天父的子女。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的浪子的比喻中，两个儿子只是看自己呢是父亲的雇工，但是父亲却一直把他们看为儿子。而天父这么爱我们，自然愿意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在初信主的时候呢， 导师教导了他一个方法，来证明圣灵已经住在生命中。方法就是要他去想一想，信主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如果去做呢，自己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信主之后呢，心里面会有一个声音提醒自己，或者问自己，这是否神所喜悦的呢？这些的事情，小至是否按着交通规则来过马路，或者比较严重的偷窃之类的问题，甚至更严重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心灵、肉体、经济上伤害他人。如果肯定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要学习怎样与他同行了。昨天的经文提到学习以圣灵为念，虽然圣灵已经住在信徒的心里面，但是信徒却不一定懂得选择圣灵的规律。有一些信徒可能仍然选择靠自己的意志去克服罪的问题，另外有一些信徒可能仍然会选择不以圣灵为念的，没有把上帝放在心上。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以这位已经住在心里面的圣灵为念，那就必定能够活出更丰盛的生命了。怎样可以肯定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已经有天父儿女的身份，他必定会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得更丰盛，请为此向天父献上感恩。请选择一件自己很重视的事情，例如家人、事业等等，想想自己把这些人和事常常放在心上的感觉，并且学习透过读经、祷告、服事，同样的把上帝放在心上，以圣灵为念，靠着圣灵过更丰盛的生命。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罗马书八章十五节。
复活期领修，肯定圣灵已住在心内。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6月4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说好不回头，说好不回头。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 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听到呢，刚才点名呢，哎，有没有被点到名的？立刻立正，说声哟。
报告文慧
到。但是呢，也听到有一些名字呢，好久好久没有出现在
的确
第五空间了。例如谁呢？
秦轩吧。
啊，秦轩有出现，
有出现的。
对，迦南外语
啊，迦南外语。
对，还有深爱福音。
嗯，
对，还有 Summer。
嗯，阿桑宝
对啊，还有谁呢？好像刚才点名的，但是有一些日子没见他冒泡了。我们想念你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冒个泡吧。
嗯，
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有新朋友出现啊，明明姊妹，欢迎你。
嗯，欢迎。
还有，我刚才看到了，也是比较少冒泡的，就是广东三碧。
哦，哇，这位是老朋友了，但是。
有些日子
对，
有些日子没见了啊。好，欢迎老朋友、新朋友纷纷冒泡。那么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呢，不一定呢适合上来冒泡跟大伙儿互动交流。你可能就只能够呢静静的听节目，但没关系，哎，抓到就算是半分钟吧，30秒上来呢登录一下，然后上来冒个泡。早上好，连表情包都替你准备好了。
对啊，我们呢这个第五空间的平台呢设定了很多表情包。
对对啊，也不多啦，但是应该有的都有了。
对对对，其实可以，当然再多一点了哈。例如一些比较愤怒的表情可以多一点。
哎，为什么没有点到我呢？你点个愤怒的表情上来也行啊。那最重要就是我们需要呢就彼此问候，知道大家都平安。我们心里呢也觉得落实了，挺安稳的。
所以呢有感恩的事情，又或者想分享想带导，那不要自己扛下来了，我们与你分担哈。你可以告诉琴弦跟文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的事情祷告啊。
对，那我也相信呢，有的时候呢，哎，我们会突然想起某一些的听众朋友，
是
心中好像就是挂念着他，那我相信这是圣灵的感动。我已经很多年有很多次的印证，就是我想到某一些听众，就是突然之间想到他的时候，没多久就接到他的电话，
对，
或者看到他冒泡，然后或者是呢听到他的分享，又或者是看到他的短信或电邮。
对对对，
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呢，真的在属神的人心中呢做工，圣灵也把我们串起来，在他的工作里头，在他的带领里头，在他的赐福或者说恩典里头。那今天我们灵修的经文就是跟圣灵有关系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在今天可以呢再重温，然后呢献上你的感恩祷告。
是的，
经文呢是罗马书的8:9-17，那么主题呢是肯定圣灵已经住在你我的心里，因为我们都是属于神，圣灵好像那个印章啊把我们盖了，哎，你就是属于神。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猪肉啊？那个上面有个红印章，
印证这个，哎，这个猪肉及格了。
对，还有
品质通过。
对对对，还有它不是那些没有不明来路的
啊，是是是，
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
健康的，
对，
卫生的，
对对对，就是经过考验、嗯、经过这个检查之后，
对，
是非常棒的，
对，所以请大家呢可以放心，那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在我们身上盖了一个印章，
对 对, 对，
这是属于神的人，因此呢我们真的是今天晚上好好的再重温一次以后呢，我们为此来向神献上感恩。好了，早上的7:55，我们要赶快来听梁安老师的分享啦。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看见别人成功，你能够欣赏他们的长处，为他们感到高兴快乐吗？如果可以，恭喜你，你实在是一个很有同理心和自信满足的人。在生活里，大部分人大概能够做到同情、帮助落在困难里感到忧伤的人，但要能够真心与成功的人同乐，就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做得到的。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小人物，他遇到的大事就是看着他曾经帮助过的人后来成为一个带领他的领袖，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详细讲讲这位女子，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出埃及记2:1-10告诉我们，米利暗在很小的时候就是个聪明而勇敢的女孩，会把握时机，运用话语的力量，也很关心家人。那时法老下了令，要杀死埃及地所有希伯来男婴。摩西的妈妈把婴儿摩西放在蒲草箱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米利暗就远远地站着，看弟弟摩西会怎么样。后来法老的女儿到河边洗澡，发现了正在哭的摩西，生了怜悯的心。米利暗一看见，就立刻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答应了，米利暗就带了母亲来，让摩西得到亲生母亲的照顾，直到一定年岁，才把摩西交给埃及法老的女儿。圣经里记录米利暗第二次说话，是叫神的百姓赞美耶和华。出埃及记15:1-21，我们读到摩西和米利暗的歌。那时摩西在神的帮助下，已经领以色列人越过海水，来到红海对岸自由的土地。在敬拜里，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男人，米利暗带领着以色列女人，一同向神唱着赞美的诗歌。他们回想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出埃及记15:20-21记录，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神的儿女们在欢唱，米利暗经历神拯救他家人和他整个民族，鼓励所有同胞要歌颂神，纪念神的恩。可是 圣经第三次记录米利暗说话，却是记下了他说的苦涩妒忌的话。民数记十二章一节下到二节记载，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就毁谤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往后经文提到神单单惩罚米利暗，我们能够推论出这话是由米利暗说出，亚伦何意的。经文明确告诉我们，米利暗说的这话是出于毁谤的心，在神眼中是动机不纯正，也是错误的指控，用言语指控来攻击摩西的名声。我们又从米利暗的话，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发现米利暗其实是妒忌摩西领袖的权力。我们在民数记十一章读到，因为管理百姓的任务太重，神就吩咐摩西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到神那里去，神会赐他们圣灵去分担摩西管理的工作。而在其中并没有米利暗和亚伦的名字。米利暗说那句话完全出于妒忌，对整个群体，对领袖没有任何好处。他这一句话影响了亚伦，破坏了三人之间的信任、默契和对公，造成领袖之间的对立和分裂，造成群体的分裂，甚至造成群体对神不满。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常有埋怨、投诉心中不满的事，米利暗作为领袖之一说出这样的话，带来的破坏可以是很巨大的。为什么说米利暗也是领袖呢？或许连他自己也已经忘记神给他的位分和职事了。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节称他是女先知，但他没有坚持守着自己的职责位分，却要与摩西比较，最后出于妒忌说出攻击摩西的话，还要拉亚伦站在他那边。圣经没有记录摩西听到姐姐米利暗说的这话以后有什么反应，圣经只是记录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神知道众人的心，神听到米利暗说了什么之后，神就叫摩西、亚伦、米利暗来到他面前，神亲自为摩西说话。神斥责米利暗和亚伦，向他们发怒，并惩罚米利暗，使他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看见马上认了他们的罪，为米利暗向摩西求情，摩西也为米利暗向神求情，但神却拒绝了他们两兄弟马上医治米利暗的请求。神吩咐要将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与众隔离，只等到够了七天的日子，米利暗洁净了，才被允许回到营里。米利暗这个落入权力野心试探，想代替摩西要做带领的首领，最后是阻碍了全营百姓，使神的百姓无法继续前行，滞后了七天的路程。不知道在那禁闭的七天里，米利暗想的是什么，会是当年他们一家多么不容易在神的保守下才把摩西救出来吗？会是当年怎样欢欢喜喜和弟弟摩西一起载歌载舞歌颂神吗？ 会是要由弟弟大祭司亚伦检视他的不洁净，吩咐人将他隔离的羞耻吗？该隐因为妒忌杀了弟弟亚伯，米利暗因为妒忌弟弟而长过大麻风。求神帮助我们汲取这教训，好让我们能够在走天路时与神的百姓一起欢喜快乐地前行。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顺服你的拣选和主权，有爱你爱人的心，在别人的长处上看见你的荣耀，并我可以学习的地方，不服气的时候，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赐我智慧和悟性，看见你的美意。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人生路上崎岖难行，有时欢笑，有时泪滴，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样，你的恩典永不离弃。风雨交加，黑夜来袭，心中恐惧，无力抗拒。无论怎么样，无论怎么样，你的平安指引前行。心中是。
好读，好好吃，好好睡，然后好好的考。
Yo!
只要尽力就好，
专心预备考试，别想太多。
Yo!
最要紧的是全心依靠神，我们也为你祷告。
线上今天邀请你一起为考试的学生
加油打气。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全球跑步日，
对，
就是六月四号啊，原来是每年的、
每年六月的第一个礼拜三
星期三、
啊、
嗯，
对对对，
好了，那今年就刚好是六月四号，
是
全球跑步日，
对，
所以呢我们就迎来了一位呢对跑步呢很热爱也有研究的秦贤老师来代班，
很开心啊，所以这一天如果是我来主持，我一定会谈到这个日子的。好兴奋好兴奋。
好，那这个万峰老师哎去旅游了，我们呢、啊、守在大本营，
我看到他旅游的照片了，
嗯，
然后我差点就发一个愤怒的表情到给他，差一点没有发。
有人就是这样的不知死活。
所以就是极度了啊，就好像今天讲到米莉亚的这个情况一样、
啊、你想想看呢，这个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像万峰老师啊、
嗯、
就是别人已经在旁边呢快要怒火中烧呢，但是他还在另外一边呢
风流快活
蹦蹦跳跳的。
是是是，
怎么办呢？哎，会不会是很多家庭的写照啊？这个孩子好像就是少了一条筋啊。
啊，
然后呢，哎呀，该做作业也不去做作业，要考试啦，他还在呢刷手机，父母在旁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哎，怎么办呢？
但回想呢，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也是这样，
考试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长大过来的。
是是，那六一儿童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一周我们都是要一起关心高考的孩子们以及家长们、
嗯、加油。
那我们呢要来呢关心我们国家的幼苗，哎，祖国的花朵。
嗯，
那我最近就看到有一篇文章，那特别是这个家庭教育方面的，他是很注重这一方面，所以他有一篇文章就提到什么叫做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呢？
哇，无条件的爱，
我就觉得我们要求孩子当然要给孩子设一些界限，
对，
但是我觉得作为长者或者是呢成年人、嗯、我们应该呢对自己更多要求，
对，
或者我们可以透过这篇文章呢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呢对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爱而不是有条件的爱啊。
嗯嗯，
第一个是孩子呢屡屡出错，
嗯，
但是你没有呢大怒发脾气，而是和孩子一起讨论出错的原因。
这个真的不容易啊。
对，
我们往往都是情绪优先的，
先骂了再说，
先骂了
先打了再讲。
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人的社会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人类都是差不多、
啊、人类都是这样，就是呢先把自己啊骂想说的都说出来，
嗯，
然后呢我觉得的地方就是呢，是不是呢我们常常以为骂呢就是等于是叫了，
嗯
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被骂被骂被骂长大的，
是有可能。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私的爱咯，因为好像刚才秦贤老师说的、嗯、你先照顾好你的情绪
哦，要先发泄，哎，你做的不好啊，怎么怎么，
对对对，然后呢藤条就接着来了。
哎呀，我就是这样，
当然也有可能、哎、也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如何呢去处理孩子犯错的那个场面，
对，
那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可能要先走开哈，就是孩子做错你先让他，就是譬如说他弄乱东西、
啊、
你先告诉他给你十分钟，你把他尽量恢复、
嗯、
就原来的这个秩序啊，
是，
然后你就离开， 离开现场冷静一下。那其实每一条都有很多后面的可以学的，我们今天不说那些细致的具体的，但是我们就先提出来，是不是在孩子出错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好，第二呢是孩子打扰了别人，你没有把孩子打一顿给别人看，而是鼓励他去道歉，带他学习正确的行为方式，
这个很重要。
对，那特别是呢在公众场合，
对呀，
在别人面前尽量不要就是伤害你孩子的自尊自信。
是，我就是有时候坐地铁啊，又或者在商场的时候呢，就看见有一些妈妈呢，就是真的可能已经真的愤怒到极点了，就是骂这个孩子骂得很凶啊。
对，那让孩子真的是我们说很没面子，其实是伤害他幼小的心灵，以及他那个还没有很茁壮的自尊，这个对孩子都不好的啊。
是的，
那可能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面子，同样的，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好了，第三呢是，即便孩子没有达到你的期许，你也不会呢一味的施压，而是认识到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他也想做好啊，只是暂时还缺时间、缺方法、缺实践。
对，他不会因为你一时的责备、责骂，而突然之间呢就变得更加的进步的。
对，那文慧呢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呢，我通常都立班规，这个班规呢也要看年纪
啊。
我现在在教幼儿班，
是
就是我们说的 BB 班baby 班
婴儿班
对，但是呢我所以我给他们的这个班规很简单，两条而已。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呢，请你们呢这个祷告的时候要安静。第二条就是呢，在讲圣经故事的时候，学习圣经要安静。好，要讲话可以举手。那你说呢，这个幼儿班能不能学？可以学到的。可是呢，例如我说祷告的时候要安静，那你就要解释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安静，然后呢你要教他们怎么安静。所以通常我要他们安静的时候呢，我会先说，来先做手部运动，
是，
然后呢一是什么，二是什么，好了，然后接下来这个手能不能交叉，他们手交叉之后呢，我说放在你的下巴，
哇，
好了，然后闭上左眼闭上右眼，
哇，
就是要一步一步教他们怎么安静，而不是你立了一个规矩之后，好了，我不管你，我说安静就安静。因为他还小，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安静，
是的，
他不知道如何安静，所以这个就是作为老师作为家长需要去教他的，让他一步一步达到你希望他达到的那个你觉得期许也罢，或者是怎样怎样。
没有，我刚才听你一直说，然后就觉得啊，如果我小时候遇到好像文慧老师这样的主日学老师就好了。很有爱心哦。
对不起，你现在可以去当别人这样的主日学老师。
我也可以继续当你的学生。
可以。
我在幼儿班当中。
我教成年主日学行。好。
好。
那第四就是孩子失败了，你没有嫌弃他输不起，还会鼓励他重拾信心，直到再次做到。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真的很有挑战，因为呢，在社会当中的竞争很剧烈嘛。特别高考的同学们也是了，就是很多时候真的，如果一时之间没有考上理想的大
学，今年考不上，
对，但这个下一步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天崩下来了，哎呀这心情很差，是不是这样子呢？
对，
我们人生不是一直只有胜利才算是成功的，经历有一些经历可能也让你学习到一些东西的。
对，是的，也许父母要先面对失败，那你当你懂得面对失败的时候，你就会教你的孩子怎么样去勇敢面对失败。我们讲了四项，哪一项你常常犯呢？为什么呢？其实呢，父母管教孩子也显现出父母内在的自我形象以及父母的价值观。你是不是对自己也是无条件的接纳呢？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小孩不生气，闭上眼睛。
为什么小孩那么容易生气呢？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他唯一会用来吸引家人注意的方式。
火焰马上消失，快乐就会跟随我。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讲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撒母耳记下22:3，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继续来查考呢这一周背诵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2:3，大卫呢用自然界的他所看见的来描述形容神啊，在他的心目中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也在一个又一个的难处当中不断的去经历神的保护，神的恩典。他形容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磐石。岩石磐石呢，在旧约当中呢，经常象征保障以及牢不可破的避难所。这样的防护呢，安全又稳妥。在大卫的经历中呢，神就是将保障以及安全呢，赐给自己百姓的磐石，或者是那个高高的山啊，这样的一位神。然后他也形容耶和华是什么呢？
是我的盾牌，拯救的脚。盾牌呢是指保护的力量，可以免受敌人的攻击啊。
对，
拯救我的脚。脚呢就是指拯救的力量，这是取自动物的一种比喻啊。这个脚呢就代表力量，
想象那些鹿，对不对？
鹿角啊，牛角啊等等啊，
对对，
用来保护和防卫的哈。
是的，
是。
然后大卫也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避难所。
是，
高台呢指稳固的高处啊，易守难攻，这是一个逃难安全的所在之处。然后呢，避难所就是当危险来的时候，哎，逃跑了，你可以避难的地方，是一个呢安全的地方。
是。
接着呢，他形容
耶和华呢，就是我的救主，救我脱离强暴。那救主呢，就是跟刚才所说呢，有避难所的意思呢，就是依靠的一个对象。
嗯、
另外，强暴的就是呢，指那些呢不讲理的加害者。
也就是呢，对比这个不讲理的强暴者或者是那个加害者，那救主是另外一个能够救他的。所以好像是两个对比。以上呢就是大卫用来称颂神的比喻，都是他在旷野躲避扫罗以及敌人追杀的经历，是他被追赶的人生里结出的生命的果子。大卫呢在一个又一个的难处当中不断经历神，认识神。同样我们在人生旷野中的经历，也能够把神从一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变成了我所投靠的活神。好，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思考的问题。
那大卫呢将消灭仇敌的功劳呢完全归给耶和华，而且也说呢，信靠神呢是他唯一的保护。那么听众家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是否也有同样的影响力呢？那么作为信徒的你会怎么样回应主耶稣对你的救赎功劳呢？
你是我力量。你是
我们知道你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挑战，或许你有焦虑，有恐惧，也有激动，但我想说，请不要忘记身边所有关爱着你的人，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只要有你
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
献上今天，祝愿考生们考试顺利，加油！
我并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是信其实。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呢一起为着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吧。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先感谢你，让我们有新的一天，可以呢在你面前呢，我们一起呢透过节目来敬拜你，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特别为着很快了，来到高考的日子了。我们为着全国要面临这场了哇很重要的考试的每一位学生，我们都把祷告呢带到你面前啊，愿神你亲自的纪念每一位学生啊，特别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第五空间弟兄姊妹听众家人所发来的一些情况，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啊，请为着迎接黎明的曙光啊，为着他关心的肢体祷告啊，有一位李弟兄一个月都没有醒来，也为着刘弟兄的鼻子的手术啊恢复得很好啊，之前身体也有不好的，那不管现在啊他关心的身体如何，我们就把他们的需要带到你面前，求神你纪念保守。也为着张望林啊，他儿子呢要面临这个学业啊的这个选择来祷告啊，希望求神你帮助他的儿子。也为着西边小路啊，也是教会肢体的需要了啊，有一位丁老师，还有一位王弟兄都中了风，行动不便，求神你保守他们。也为着西边小路的学生哈、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他认识的一个阿姨的一个小朋友呢都是老瘫啊，也为着一位有自闭症的孩子呢祷告啊，求神呢为着西边小路，他作为老师他关心很多学生啊，所以他也敏锐到很多人的需要啊，也为着他这个敏感来感恩啊，继续的帮助他所关心的学生啊，也为着他妈妈呢有三高问题啊，西边小路的妈妈有三高的问题啊，也求神保守给妈妈呢有适当的治疗。最后呢为着梅尔的儿子呢也是今年高考啊，但是梅尔分享呢他儿子成绩不太好，那求神带领他，希望主啊你能够保守梅尔的儿子吧。我们也为着不同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的需要，我们也通通的把他们的需要啊，希望主你能够知道啊，也能够帮助我们最爱的听众家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不要夸口你为主做了什么，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谢谢我们的清贤老师呢，很体贴的为我们所提出了一些有需要的肢体们的情况来纪念来祷告、也特别呢提到西边小路作为老师真的是身负重任、
对，
所以我们也为老师祷告。好，谢谢大家的陪伴，这一小时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再见。
张开双手，珍惜。